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佳美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。这门课总共有30堂，今天进入使徒行传课程第6课。我们研究的经文范围是在使徒行传4:32-5:11，主题是凡物公用无缺乏。上一堂课的末了稍微提到了初代教会凡物公用的状况，使得每一个人在其中生活都能得到供应和照顾。除了在使徒行传2:42-47的经文有提到之外，在使徒行传的4:32-37也提到了。反观现在我们的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，造成有些人挥霍无度，但我们也看到了社会的角落里也有三餐不济等待救援的人。我们是否愿意向初代教会的信徒把我们有余的，不是多余不要的哦，把我们有余的分享给身边缺乏的，是分享哦，不是施舍。这是存着感谢上帝的心，愿意爱周围的人的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样态。我们除了学习圣经经文的要点之外，如何活出基督信仰的精神也是我们生命的课题。我们也从初代教会正向的榜样和反面的教材进行对照，希望让你的学习印象深刻，你也会有正确的选择。首先第一个重点是凡物公用的正向榜样。经文在使徒行传的4:32-37，我们先回到使徒行传的2:44-47的经文，我们先来对照2的经文来看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这是2的这段凡物公用的经文。从耶稣升天之后，使徒遵照耶稣的嘱咐，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。使徒与门徒们聚集在靠近圣殿的楼房里祷告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引发了巨响，引起前来圣殿崇拜的人群注意，使得彼得有机会可以传讲基督的道。听到悔改受洗的人，到了2这里记载，从原本聚集在楼房祷告的120人左右，已经增加到大约有3000人成为信徒了。哇，3000人的初代教会要怎么牧养呢？这个群体要如何生活呢？如果你像彼得一样走出去讲一篇道，就有3000人悔改受洗信主了，那么牧养的课题就需要有智慧和上帝的爱在其中了。我们都知道人多嘴杂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，有很多人的地方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。初代教会凡物公用的正向榜样，也给我们现在的教会生活有很好的学习参考的典范。这个初期教会的群体，他们聚集的目的不是为了吃喝，他们聚集的目的是为了要学习神的话语，是为了敬拜上帝，是为了传福音而存在的教会。但是 共同生活还是会面临民生基本问题。这3000人每个人的需要都能被满足，哇，这实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可以探究一下。在一个社会当中，每一个人的经济条件不同，有人富裕，有人贫困。但是这群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愿意凡物公用。富足的人看到有缺乏的人，就乐意主动地补足他人的需要。这个不是强制性的财产共有制，你自己还是可以保有自己的房屋、田产。如果要卖田产、家业，都是出于自愿的。一个被神爱充满的信徒和教会，明白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，不论是物质的、精神上的，甚至是生命，都是神所赐予的，所以不会想要占为己有，是愿意看到肢体或教会的需要就慷慨地分享出去，不会担心啊，给了出去就失去了，而是相信上帝会持续丰富的供应。当初代教会热心地传福音，宣扬上帝爱世人的时候，信徒也同时活出了肢体彼此相爱的见证，彰显了上帝的爱。我们就回到今天要读的《使徒行传》4:32-37的经文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，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，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。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来到了《使徒行传》4的末尾，前面同样是使徒有机会传扬上帝的道，接着提到了同样的概念，同心合意或者是一心一意这个词又出现了，凡物公用的概念也出现了。如果说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爱神的家的话，必定是会照顾神的家，不会中饱私囊，只顾自己的家，不顾弟兄姐妹的需要。旧约哈该书1:4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这段经文是先知哈该针对当时百姓只顾自己不顾圣殿的情景，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哈该，提醒百姓不要自私的只顾自己，最终还是会走向自我身心灵贫乏的状态。反观《使徒行传》记载初代教会信主的群体，经文记载到4的时候，听到信道的男丁数目已经到达了5000人左右了，人数比《使徒行传》2所记载信主的群体人数3000人左右又增加了几千人，不是几十个人，是几千个人，需求量又更大了。为什么这么大的群体当中竟然没有一个缺乏的？这真是让人赞叹的事，这也真是个神迹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生活在同一个群体当中，5000人以上就可能会有5000种意见，5000个需要。5000个人以上为什么能够同心合意，一心一意的共同生活，一起聚会？那是因为他们所同的是主的心。为什么能够凡物公用？经文说到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 初代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了主放下自己的意见与想法，都愿意为了肢体的需要卖掉自己的田产房屋，供应缺乏的人。所以里面就没有一个是缺乏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被补足了。没有人因为放弃自己的财产变成了贫穷的人。上帝亲自施恩给这个群体，每一个人都蒙了大恩。很奇妙，神赐恩的法则跟人所想的不一样。我们总希望上帝赐恩给我们个人，我们的家庭，当然上帝也会这样赐福。但当我们在这个信仰群体聚会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上帝的大恩就赐下来了。神在这个他所爱以及爱他的群体当中赐下了属天的福气。这两年我们遇到了新冠疫情，使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群聚，但我们得思考一下，在新的世代新的挑战之下，属于主的群体该如何聚集在一起，共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活出上帝的旨意。回到经文，使徒的职分是为了复活的主做见证，所以圣灵也给使徒极大的能力，众人也尊重信任使徒的权柄，把所卖的价银放在使徒的脚前，按照个人所需用的重新分配给每一个人。这样的凡物公用让教会群体当中没有一个贫穷人，没有一个贫穷人，大家都捐出自己的财物，不分彼此，慷慨地分享。他们活出了基督信仰的精神，体贴了神的心意，照顾身边的穷乏人。这也是神在旧约圣经当中早早就写下来的嘱咐。我们在旧约的很多经卷中都可以看到，神先赐福给他的百姓，然后要属他的人去照顾孤苦无依的人。比方说，我们看到了路德记当中的路德，他可以去田主的地，拾取掉落剩下来的麦穗，养活自己和婆婆。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后来法国画家米勒的名画十岁，所描述的就是路德记当时的社会背景。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最后举出了巴拿巴这个人的典范，也对比了第五章亚拿尼亚与撒菲拉的负面例证，为使徒行传第四章做收尾，也为第五章做铺陈。经文很仔细地介绍了巴拿巴的身家背景，他是一个利未人，在旧约时代，利未人原本是不应该拥有土地的，因为这个支派是分别为圣，专门服侍神，是由其他支派供养他们的需要。但历经了许多世代，后来的利未人饱受教育，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财富。巴拿巴生在居比路，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。塞浦路斯是个海岛，在地中海的东北方，是地中海的第三大岛，资源和土产都相当丰富。当他搬到耶路撒冷与这个新群体在一起的时候，发现其中有不少的穷人。很难得的是，巴拿巴就愿意把自己的田地给卖了，为了照顾需要帮助的人。为什么巴拿巴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会特别介绍一下呢？那是为了后面《使徒行传》会记录与他相关联的人物与事工。当保罗悔改信主，巴拿巴率先接待保罗，推荐保罗进入这个信仰群体，后来也与保罗参与宣教工作，之后也陪伴还没有成熟的马可继续服侍主。这啊，就是劝慰子巴拿巴，一位善于教导劝勉别人的好领袖，将自己全然献上，成为众人的榜样。 这是初代教会的盛况。这些愿意慷慨奉献自己财产的人，没有只想为自己留退休养老金，或者留一笔庞大的遗产给子孙，而是让神的家有粮，钱财和人才的资源都聚集在教会当中，那么天国的事工就逐渐蓬勃发展了。
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《使徒行传》。
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《使徒行传》课程，我是杨佳美。今天进入第六课的学习，我们的主题是凡物公用无缺乏。经文涵盖的范围是在《使徒行传》4:32-5:11的内容。上半段我们讲了初代教会凡物公用的正向榜样，接下来我们会提到凡物公用的反面教学，希望能够让你印象深刻，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一些提醒。第二个重点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5:1-11，凡物公用的反面教学。路加这段写作的方式是以主角让反面教材的人物出场，这主角是一对夫妇，丈夫是亚拿尼亚，这希伯来蛮普遍的名字，意思是神是有恩惠的。圣经当中也有另外两位亚拿尼亚，一位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9，在保罗被主光照暂时失明，这位亚拿尼亚就遵照主的吩咐，按手在保罗的身上，使他能看见。另外一位亚拿尼亚就是审问保罗的大祭司，经文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的23-24。亚拿尼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好，在当时也有蛮多人取这个名字的。第五章的主角亚拿尼亚我们不会认错，是因为人物一出场就将这对夫妻看作是一个整体，他们也共同呈现了这个反面的教材，成为众人的警惕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妇，他们也像巴拿巴和其他主的门徒一样，把田产卖了，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，让使徒重新分配给需要的人。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件美事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们把卖田产的钱私自留下几分，其余的几分才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。丈夫亚拿尼亚做这件事，圣经记载做妻子的撒菲拉也知道。学者说明，妻子撒菲拉嫁给亚拿尼亚的时候，妻子就同时享有丈夫的财产，这个财产特别是她失去丈夫的时候，比方说丈夫过世或者自己被休了的时候，会成为日后的生活费用。如果你是旁观者，当你听到使徒彼得用严厉的语气质问亚拿尼亚，乍听之下可能会觉得很错愕，明明是做了一件好事，为什么彼得要这么严厉地责备他呢？而且审判是这么的可怕，亚拿尼亚是立刻扑倒在地死亡的，有这么严重吗？为什么要这么严肃地处理这件事情呢？我们现在就一一地来分析探讨。这段经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也是一个及时审判的神迹。我们通常听到的神迹都是瞎眼得医治啊，瘸腿能行走啊，被鬼附的得自由等等。这段经文是神亲自做的事，由使徒彼得宣告神亲自施行审判。彼得问亚拿尼亚， 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了他的心？撒旦是神的敌对者，是灵界邪恶势力的化身。当彼得阻止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也是用同样严厉的语气责备彼得。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8:33，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：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同样提到了撒旦。当人只体贴人的意思，只体贴肉体，不体贴神的意思，撒旦就找到了人的破口，容易进入人的心，利用人成为神的敌对者。出卖耶稣的犹大也是一样，被撒旦给利用了，为了30两银子卖了耶稣。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段经文，亚拿尼亚容让撒旦进入他的心，抗拒了圣灵在他内心的提醒与指责，他心中就起了欺骗的念头。为了想赢得像巴拿巴一样的好名声，受众人的尊敬与赞美，使徒行传5:3-4，彼得说：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我们拿昆兰社团来对照，通常要加入这个社团群体是要经过严格审核，而且进入这个群体的核心就要将一切献上。但初代教会的凡物功用是看到群体当中有需要的人，是自愿并且主动的将自己的财产奉献出来，交给使徒重新分配。这一切都不是规定，就像彼得对亚拿尼亚所说的，从是否要卖田地到卖了田地拿了价银到决定要奉献多少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都可以自主做决定，并没有强迫每个人都一定要卖田地把自己财产全部奉献出来。亚拿尼亚主要的罪是欺哄圣灵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把所卖的价银留下一部分给自己，另一部分奉献出来给教会，但是却谎称是价银的全部。他们其实可以诚实地说这是一部分，不用声称是全部啊，也没有人会责备他们，因为那是自愿的，不拿出来也没有问题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如果要奉献给神的金钱或事物，私留一部分下来，其实也算是窃取了上帝的财物和荣耀。像是旧约圣经记载的雅干私藏从耶利哥夺得的战利品，也是受到了相当严厉的处置。亚拿尼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虚荣，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群体的敬重，好像巴拿巴、彼得这些使徒一样，成为教会中的显赫人士，所以不惜用了欺骗的手段来赢得好名声。他们以为他们欺骗了人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他们没想到，初代教会是圣灵所建立的，是属灵的群体，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，所以彼得才会说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有一段经文我们参照来看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2:31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欺哄圣灵、亵渎圣灵是很严重的罪。使徒行传5:5，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 亚拿尼亚听了彼得义正言辞的质问，非常的震撼，没有办法站稳而扑倒在地，就断了气。彼得并没有裁定任何的刑罚，而是神亲自审判亚拿尼亚，除去教会的罪。这让我们联想到卖耶稣的犹大，也是类似的结局，死于非命。为什么这个惩罚这么严厉、可怕又及时？因为初代教会在圣灵的充满之下，是一个同心合意、一心一意的合一圣洁的群体。如果之后有人想要有样学样，没有好好的处理，教会的罪就会蔓延开来，教会内部就会产生混乱，没有办法增长，也没有办法出去传福音、为主做见证。所以，这样严厉的惩治，听到的人都非常惧怕，成为一个警惕，这也成为我们的警惕。神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不得欺骗，不得亵慢。我们需要存着一个敬畏的态度，面对神，善待人。使徒行传五章八到十一节，彼得对他说：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？他说：就是这些。彼得说：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，断了气。那些少年人进来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抬出去，埋在他丈夫旁边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这中间过了三小时左右，亚拿尼亚的妻子撒菲拉到彼得面前，他还不知道这件事。彼得重新问了撒菲拉同样的问题，是希望给撒菲拉一个悔改自新的机会，知罪认罪，不要再走向丈夫的灭亡之路。婚姻关系中，我们都鼓励夫妻同心同行，那是要站在真理的一方。如果夫妻同心试探主，那么结局会是一样的悲惨。试探这个词是出自旧约出埃及记十七章，以色列人持续挑战神，向神发出怨言，看神能够忍耐多久。亚拿尼亚说谎，撒菲拉持续的说谎，欺骗主的灵。圣灵启示彼得，也预告了撒菲拉立即的结局，即刻毙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上帝的事工，上帝的教会是轻慢不得的。这群被神拯救、被主呼召出来的群体，是需要保持圣洁，才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主做见证，传扬美好的福音。使徒行传第六课的内容，我们就进行到这儿。我是杨佳美，第七课的主题是反转迫害福音传。经文的范围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，我们下次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